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1月7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摧毁伊朗文化目标，受到国际的谴责。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说，本星期众议院将会就战争权力议案进行表决。美国指责中俄阻止安理会就巴格达使馆遇袭之后发表声明。有关香港反送中抗争的问题，香港的部分示威者近日呼吁台湾尽快修订难民法，容许香港的示威者可以逃避当局镇压追捕的时候，可以有机会逃到台湾并且获得庇护。那当局有什么回应呢？
We have an existing law, which then is a 港澳条例. Yeah, and that actually.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嘅报道。下面请听由张福杰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要摧毁伊朗嘅文化目标，这个威胁喺国际上受到普遍谴责。批评者指责话，这个将会是战争罪行。这个似乎都违背了美国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政府开始实施的一项准则。德保罗大学艺术博物馆与文化遗产法中心主任法学教授帕蒂格斯布里斯认为，美国军队在可能的情况之下保护文化遗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去150多年前。军队以及整个美国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格斯坦布里斯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总统文化财产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说，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那种将袭击文化遗产作为反击和报复形式的想法真是令人厌恶，而现在要做到就是这样。一些对特朗普的威胁的批评是来自美国最密切的盟友。英国外相多明尼克拉布说，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文化遗址受到国际法保护，我们期待这一点将受到尊重。上个礼拜美军无人机袭击了伊朗圣城军首领苏莱曼尼，他被指责要为多宗的国际恐怖袭击事件负责。伊朗随后誓言报复。特朗普在推特上威胁说，如果伊朗胆敢报复，美国将袭击针对伊朗文化来讲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在星期日晚间，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对记者讲话时，不单止未有收回这个言论，反而更加强硬。他在从佛罗里达州飞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途中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被允许杀害我们的人民，他们被允许折磨和残害我们的人民，他们被允许用路边炸弹炸死我们的人民，而我们却不被允许去动他们的文化遗址，这样是说不通的。前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说，他相信美国如果展开这类攻击将会违反国际法。他对美国之音说，假如我们这样做，我们将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怒，而且有可能令到美国的这一类目标面临受到潜伏小组攻击的风险。我肯定他的打击目标清单对五角大楼来说是新闻。我确信五角大楼并没有针对这类目标做过任何认真的策划。在担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家情报总监之前，克拉帕曾经在两届不同的政府担任过负责情报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针对伊朗军方领导人苏莱曼尼几日前在美军的一次空袭中丧生，美国和伊朗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给民主党同事一封信中表示，众议院这个礼拜将就战争权力议案进行表决。该议案主张限制总统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佩洛西说，该议案重申了国会长期的监督责任，提出如果国会在30日之内未有采取新的行动，行政当局对伊朗的军事敌对行动将会自动终止。美国星期一1月6号指责说，中国和俄罗斯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驻伊拉克使馆所在地上星期六遭到火箭袭击之后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该声明强调外交使领馆神圣不可侵犯。这类声明必须由安理会所有的1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才能够发表。印尼政府在星期一表示，将会动员渔民协助军方舰艇在南中国海抵御中国船只。印尼总统维多多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中向路透社表示，涉及到我们的主权的时候，不存在着谈判的议题。印尼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博罕密德马夫则对路透社话，将会从爪哇岛派出约120名渔民前往纳土纳群岛。他说，我们希望动员北部海岸或者是其他地区的渔民去那里捕鱼或者是从事其他的工作。中国一艘海巡舰去年12月中旬曾经驶入印尼北部纳土纳群岛的印尼经济专属区。印尼外交部为此召见了中国驻印尼大使萧谦，表达强烈抗议，并提出了正式的抗议召会。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和他的对立并得到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杜罗支持的议员帕拉都宣称自己是委内瑞拉议会的议长。国民议会进行了两场分庭抗礼的选举，彼此指责对方发动议会政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劝荷兰政府不要将晶片制造技术卖给中国。路透社引述用熟悉白宫的消息来源的话讲，白宫官员向荷兰首相吕特分享了一份机密情报报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因应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台湾外交部为这次到台湾采访选举的外国记者组织了参观团，让记者是会见两党的竞选幕僚，并且可以就关注的政策议题提出询问。下面我们接通了目前在台北的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的电话。任敬阳，出席的记者主要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系啦，咁参加今次呢个参观团嘅外国传媒记者咧，都对两党嘅幕僚询问嘅问题，就包括喺获选执政上台之后，佢哋嘅政策会点样啦？咁呢一次选举网上面对嘅所谓假新闻嘅问题啦，咁啊获选上台之后，对香港目前嘅反送中抗争会有啲乜嘢新嘅措施应对啦？以及对于南中国问题嘅处理方法啦，以及美台关系等等，甚至系台日贸易关系等等嘅问题都有添噶。阿刘宇力。
系啦，咁你啱啱提到嘅有关香港反送中抗争嘅问题，咁香港嘅部分示威者咧喺近日呼吁台湾尽快修订难民法，容许香港嘅示威者可以喺逃避当局镇压追捕嘅时候咧，系可以有机会系逃到台湾，并且系获得庇护噶。咁究竟民进党同埋国民党喺呢个问题上系有乜嘢嘅意见呢？
民进党方面主要认为目前的机制是可以有效面对和帮助香港的抗争者免受威胁的。蔡英文连任办公室的发言人连绮婷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就说，
We have an existing law which then is 港澳条例。Yeah, and that actually provides.
连绮婷话，台湾方面有现有的法律名叫做《港澳条例》，咁呢个法律其实已经向有需要的港澳人士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啦。但佢强调啊，台湾方面愿意开放有关的讨论，探讨台湾点样去加强帮助有关的港澳人士。他又强调蔡英文政府是愿意帮助一些希望维护他们原本有的民主制度生活和核心价值的人的。而国民党方面就强调韩国瑜的政策是支持香港实现全面民主以及双普选，以此去解决香港目前在一国两制之下所出现的问题的。我在今次同记者的会面座谈当中就问了，一旦韩国瑜获选执政，对香港的措施会和蔡英文政府有些什么不同之处呢？主持今次的座谈负责韩国瑜的外交和华侨政策事务的首席顾问何思恩就这样回答。
He is moot on this point, but he never said certainly that there won't be any refugee.
何思欣话喺有关难民法嘅问题上，韩国瑜从来冇对难民法给予否定嘅态度。特别系如果香港市民需要获得难民身份嘅话，所有嘅情况应该系以个别嘅方式嚟处理噶。 咁佢又強調，以佢個人嘅經驗嚟講，佢喺香港出世，咁以前曾經有見過好多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嘅人需要獲得台灣給予難民身份嘅庇護。咁如果情況有需要嘅話咧，佢話韓國瑜將會考慮提出訂立難民法，咁向有需要嘅人咧提供難民身份庇護。咁但系喺發生呢啲事情之前咧，佢只可以話一切都有機會發生噶。劉玉玲
喺任敬陽啊，咁在場嘅外國記者對其他嘅政策同埋情況咧，仲提出乜嘢嘅問題咧？
係嘅，咁啊有記者就問到啊，台灣對於南中國海爭議嘅問題。民進黨和國民黨都不約而同將目標就指向中國，並且呼籲所有各方需要克制。國民黨方面更加認為，由於目前台灣控制了南中國海內最大的島嶼，亦即是太平島，所以各方在商討解決問題的情況時必須要被台灣加入商討，不可以忽視在這個問題上角色。有來自日本的記者就在國民黨總部內的座談會上就問到，台灣目前仍然禁止日本部分食物在福島核事故之後禁止輸入台灣的禁令。國民黨的幕僚就回應說，在未能夠證實受到核污染地區出產的糧食是否恢復安全之前，是不能夠預期有關禁令可以在短期內獲得解除的。而其他的外國記者就提到，台灣立法院在近日通過的反滲透法，民進黨方面認為這條法律是有效阻止了鄰近對台灣作出威脅的國家在網上散播不實的消息。民進黨的發言人在座談會上並沒有特別點名只是哪一個國家，不過就指出這些假新聞和這個不實的網上傳聞都是主要以中文為主，並且指國民黨是假消息之下的最大得益者。不過國民黨方面在他們的座談會上就反駁說，韓國瑜、國民黨高層以及韓國瑜的支持者經常在網上面對欺凌和騷擾，但是當局的對此就是視若無睹的，所以他們認為在假消息這個問題上，韓國瑜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好了，我在台北的報導就那段落，現在交回給你，劉月玲。
好了，麻煩你，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任敬陽從台北發來的報導。竞选歌曲能够反映候选人的价值观、政治理念和真正的自我，在竞选行销的过程里面是文宣上非常重要的一环。音乐创作能量丰富的台湾在竞选歌曲的创作的运用上，不单只有非常多元和独到的一面，同时也反映出主要候选人的特质和诉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一文在台湾报道。
一步一步陪阮行，走过一个都市会牵着阮命，犹原勇敢地站在这。
自信勇敢，我们的名字是蔡英文阵营推出最新的台语版竞选歌曲，由灭火器乐团创作。
自信勇敢，咱的名字去说，自信勇敢是台湾人的名字。那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其实是阐述说，
蔡英文连任办公室发言人颜若芳话：自信勇敢，我们的名字是讲述自信勇敢是台湾人的名字。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是展述话年轻世代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爸爸妈妈，感谢他的爸爸妈妈从以前到现在的养育，包含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而节奏轻快的耀眼新蓝天，则是韩国瑜阵营推出的一首原创的竞选歌曲。韩国瑜团队随行发言人李闯智话：那个是他们目前自己拍的，就是有一首《耀眼新蓝天》，邀请他们的好朋友来帮他们做。《耀眼新蓝天》讲的是他们一起去拼搏，他们一起朝向国家未来，一起来努力。这个是他们的第一首歌。歌曲能够感动或者振奋人心，如何利用歌曲来推销自己，是台湾总统大选候选人竞选策略的重要一环。
脚踏着泥土会洒汗水，有些医生更没块心田，艰苦的眼泪终将蜕变，共创新蓝天。时时有哥哥努力不懈。
那我们自己目前自己拍的就是有一首《耀眼新蓝天》，邀请我们的好朋友芝芝来帮我们做的。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柳泽芬话，竞选歌曲现在在竞选行销的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必须有的，因为它是文宣的一环，它亦都能够借由歌曲去抢攻媒体版面的报道，或者在社群上面去形成相当程度的一种分享，或者是转传讨论这样的一种声量。竞选连任的蔡英文总统阵营推出了两首原创的竞选歌曲，在《自信勇敢》《我们的名字》之外，还有一首饶舌歌《台湾队长》。
带领全民一起赚钱上班，就像作战，股市连续超过半年交易日都破万，促成台湾保证法案，有担当有手腕，有果断主角，朱文权力守护卤肉饭。
他把小英总统这三年多的这些政绩兑现的支票，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成绩单，他把
蔡英文连任办公室发言人颜若芳话，台湾队长里面的歌词主要是他将小英总统这三年几的政绩所兑现的支票，然后他们所有的成绩单都将他写入在歌词里面，用 rap， 用年轻人的方式，用轻快的旋律将政绩唱出来，将他念出来变成一首歌。而韩国瑜阵营推出总共有六首的竞选歌曲，包括原创及现成歌曲两部分。
公布的有六首，我现在要出征，然后无敌铁金刚，快乐的出凡，我相信，耀眼新蓝天，等一个人，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竞选歌曲。
我知道你能让明天更好，让世界看到我们的骄傲。我明了。
韩国瑜团队随行发言人李闯智话，目前他们公布的有六首，我现在要出征，无敌铁金刚，快乐的出凡，我相信，耀眼新蓝天，等一个人，就是他们自己做的竞选歌曲。竞选歌曲悦耳动听，使人容易朗朗上口，但是每首都经过精确的计算。
就蔡英文阵营来说的话，他其实是找一些知名的作曲来做，然后呢，希望能够用 rap 的曲风去呼应年轻族群相关的一些需求。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柳泽芬就说，如果就蔡英文阵营来讲的话，他其实是要找一些知名的作曲来做，然后这些希望都能够用 rap 的曲风去呼应年轻族群相关的一些需求。咁蔡英文嘅 MV 里面亦都係以年轻族群作为主角，蔡英文将自己定位成为能够守护台湾嘅台湾队长。咁呢一个部分呢，佢希望能够去巩固佢嘅一个年轻族群嘅一个基本盘。
那韩国瑜最具有代表性的竞选歌曲来说的话，应该是我现在要出征。
我现在要出征，有一人要同行，爱有一人要同行。
韩国瑜想凸显出他自己本身的一种气势。
韩国瑜最具有代表性的竞选歌曲来讲的话，应该是我现在要出征。韩国瑜想凸显出他本身的一种气势和决心，他亦都希望能够去藉由这种军容壮盛这一种 MV 或者是这一种的歌曲去巩固他比较能够去巩固的中上年纪的基本盘。所以两个人在竞选歌曲的一个操作来讲的话，其实都有自己本身不同的个性、曲风、特质，和个人形象都融入了这整个竞选歌曲里面。当然他们有很清晰的一个目标对象的一个考量。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竞选歌曲反映出候选人的价值观、政治理念以及真正的自我。美国历来总统大选运用竞选歌曲最知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将摇滚乐团弗里·伍默克的 Don't Stop 变成自己竞选的标志性歌曲。而音乐创作能量丰富的台湾，在竞选歌曲的创作与运用上有其多元及独到之处。
台湾的选举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而且越来越多元化，每一个候选人、每一个政党在选举的过程中间，他都会去花心思跟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柳泽芬最后说，台湾的选举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而且越来越多元化，每一个候选人、每一个政党在选举的过程中间，他都会去花心思和创意来建构属于他自己，能够巩托他自己本身形象定位，或者是团结支持者的一个竞选歌曲。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文台湾报道。
在台湾大选进入最后几日倒计时的时刻，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约霍对全世界发出呼吁，正视北京对台湾错误主权主张的傲慢与无知，拒绝中国对台湾的霸凌，以免比香港更加恶劣的情况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1月4号和5号，洛杉矶民主平台和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成员聚集在自由雕塑公园不远处的沙漠农场，为第七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举行投票。笔名变态辣椒的知名的政治讽刺漫画家王立铭胜出，成为该奖项的第七届得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国际政治风险评估公司欧亚集团认为，2020年将会是国际政治的临界时刻。该机构首次将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列为今年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而美国和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脱欧以及在其他问题上的摩擦，就是紧随其后的两大风险。在他们看来，伊朗、北韩、委内瑞拉和叙利亚这个新的邪恶轴心虽然占据了新闻的头条，但是不是那么可能在今年引爆为重大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全球难民危机继续恶化，据联合国指出，世界正在目睹有纪录以来流离失所的最高程度。在气候变化迫使人系离开家园之际，因为各地冲突和迫害的影响，预期流离失所的人数未来会进一步上升。难民维权人士说，他们担心随着流离失所的人数上升，发达国家正在被迫拒收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从而加剧了他们的困境和痛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里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劝说荷兰政府不要将芯片制造技术卖给中国。路透社引用熟悉白宫的消息来源说，白宫官员比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是白宫官员向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分享了一份机密情报报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每日美国有超过130人因为第77届金球奖在星期日1月5号在洛杉矶举行，很多结果是出乎意料。影片1917和荷里活往事是赢得了最重要的奖项，增加了这两部影片夺得下个月奥斯卡奖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共和党籍的约霍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他在1月5号星期日在英文台北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在台湾星期六就要举行重要选举之前，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最近的讲话延续北京对台湾的恫吓的政策，亦都凸显了北京的傲慢与无知。约霍援引刘杰一去年12月19号在人民日报一个权威访谈之中的一段讲话。刘杰一说，今日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是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都更有条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因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极大的提升。刘杰一在台湾选举三个星期之前，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媒发出北京持续推进统一进程的宣示，被约霍认为是有意恫吓台湾的选民。他说，不幸的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中国人民解放局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集团持续故意忽视台湾人民的意愿。他说，中国的无知在于他假设台湾想要被他控制。刘杰一和整个中共集团在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错误认知上面操作，但是只要看一下历史就知道其实并非如此。约霍认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同时任国务卿的基辛格错误导向的外交政策，制造台湾地位的混淆，导致后来卡特总统终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此后美国就创造了令人费解的外交安排，以避免冒犯共产党签约的敏感神经。但是现实上，台湾的地位并没有那么复杂，统一是一个以错误前提为基础的骗局，台湾从来都不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统一是不可能的。他说，中共集团无知这样假设，就因为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大增，台湾和他的人民会想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假设完全不是事实，而这个混淆必须在中国再犯一次香港错误前厘清。 现时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抑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呢？约霍说，台湾人民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而且他们将会在选举的时候给出这个答案。他说，今天的台湾是一个有超过2300万人民的国家，他有一个主权边界，自己的军队、国旗、国歌、经济和亚洲运行最好的民主之一。当台湾人民被问到台湾是不是中国一部分的时候，他们的答案是明确的。不，而事实上针对35岁以下台湾民众所做的民调，他们的回答都是一个响亮的不。但是过去30年以来，约霍说，中国就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并且通过恫吓、胁迫与威胁霸凌好多国家和企业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中国13亿人口的市场。约霍呼吁自由世界拒绝屈服于中国的霸凌，不要理会中国对台湾主张的，因为全世界都可以亦都必须将中国以外的62亿人口的自由与福祉置于优先。他说，如果真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不大声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中国就会对台湾采取行动，比香港更恶劣的混乱亦都会发生，而他本人将会和独立的国家台湾站在一起。刘杰一在这篇题为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访谈之中指出，虽然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是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他又强调中国在实力上对台湾的全面性、压倒性的优势，并且宣示北京将不断增强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吸引力，不断增强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牵引力、主导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1月4日和5日，洛杉矶民主平台和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成员聚集在自由雕塑公园不远处的沙漠农场，为第七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举行投票。笔名变态辣椒的知名的政治讽刺漫画家王立铭胜出，成为该奖项的第七届得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1月4日星期六，洛杉矶民主平台和中华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的数十名成员和部分家属驱车前往洛杉矶以东自由雕塑公园不远的沙漠农场举行两日的聚会。在通往拉斯维加斯的15号高速公路旁，棕榈成排的小道尽头，一处带着木质露台的农舍的艳阳下依山傍水。这里就是洛杉矶民运人士所熟悉和乐于聚集的沙漠农场的所在地，亦都是自由雕塑公园之中很多作品的诞生地。事实上，自由雕塑公园与沙漠农场如同前店后厂的关系，前者是展示厅，后者是制造作品的手工作坊。成员他们这一次在这里总结2019年的民主活动成果，规划2020年的前景，同时为即将与荷里活奥斯卡金像奖同日举行的第七届奥斯卡中国自由人权奖的选拔举行投票。被称为泼墨女神的杨晓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民主平台、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和其他所有民主同仁经过共同努力，为自由雕塑公园的坦克人王伟林的雕像举行了揭幕仪式，组织和参与了各种支持香港反送中的活动。在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他抱着宝宝普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庆典上的五星红旗泼了一杯黑墨。杨晓说，这里的民运团队在陈维明老师的带领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庆典外围竖起了巨大的民主女神像，并使无人机操控骷髅头黑旗盘旋在五星红旗周围，导致对方无法取到他们想要的庆典角度。有网友因此称他们是全球最好的民运团队。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陈维明对美国之音说，他作为一个专业雕塑家，就是希望将自由雕塑公园打造成为海外民运一个看得见、用得着的基地。现在随着六四坦克人雕像在去年落成和揭幕。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国代表团据报是以赴美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台湾总统选战最后冲刺，蓝绿阵营呼吁是要有干净的选举。黄之锋呼吁台湾的年轻人投票。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代表团移于近期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代表团将会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牵头，该团队计划于1月13日前往华盛顿，1月16日回国。据报道，中国代表团原本计划1月初出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推文称将会在1月15日在白宫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之后，中国代表团就改变了计划。报道称，尽管双方预计在1月签署协议，但中国未有预计到特朗普会单方面宣布日期。但在经过讨论之后，中方决定修改计划配合特朗普。华盛顿方面和北京方面都尚未正式确认刘鹤访问美国的事宜。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竞选办公室7号举行记者会，以行动剧的方式呈现对手阵营可能使用不正当手段，包括苦肉计、终极抹红等等。韩国瑜表示，选举到了，每个候选人都应该秉持宁愿干净输了选举，亦都不要肮脏赢得选举。亦提醒民众警觉选举花招，共同守护台湾自由民主。不过执政党民进党总统竞选办公室则回应，韩国瑜先是带头抹黑的人，不断指控蔡英文权力被架空，周围的人贪污，但是却没办法拎出具体的证据。香港知名活动人士黄之锋7号透过面书呼吁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在1月11号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一定要去投票，用手中的一票守护台湾民主。黄之锋仲指出，上一次他到台湾时曾经讲过，希望今日台湾明日香港，盼望有一日香港人亦都能够好似台湾人选择自己的政府，相信大家都能够了解这一句话的背后，香港人支持台湾民主与渴望民主选举的意思。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各大集会示威上，一个举着美国国旗的队伍格外引人注目。
We raise the US flag because we agree。
这一名的示威者说，我们高举美国旗帜，因为我们同美国一样都相信自由民主理念。美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民主，因为有相同的自由理念。大卫是这一支美国旗队中的一员。大卫说，美国旗队成员互相并不认识，他们是到了游行现场用美国国旗来辨认并集合在一起。他说参加人数有时40多人，有时会多达100人。南韩总统文在寅7号发表新年演说，强调必须加强南北韩的双方关系，并呼吁金正恩回访南韩进行新的会谈。文在寅在演说中仲承诺，将会进一步促进美国和北韩之间对话。较早前金正恩在党内会议表示，在美国撤除敌对政策、朝鲜半岛建立永久稳固的和平体制之前，北韩将会继续发展新的战略武器，确保国家安全。文在寅仲指出，希望2020年东京奥运开幕典礼时，南北韩双方的代表团能够同步进场，亦都盼望2032年双方能够共同举办夏季奥运会。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2月11号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维持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行政命令，责令各联邦部门针对推广应用人工智能提出研究报告并拟出指南。到了今年的1月7号，美国政府推出人工智能准则，除了在美国国内推广人工智能，亦都将在国际上对抗极权国家利用人工智能来压迫本国人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6号举行隆重仪式，以鸣礼炮、检阅仪仗队等高规格仪式欢迎与中国复交之后首次访华的吉里巴斯总统马茂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国际政治风险评估公司欧亚集团认为，2020年将会是国际政治的临界时刻。该机构首次将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列为今年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而美国和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脱欧以及在其他问题上的摩擦，就是紧随其后的两大风险。在他们看来，伊朗、北韩、委内瑞拉和叙利亚这个新的邪恶轴心虽然占据了新闻的头条，但是不是那么可能在今年引爆为重大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政治风险研究与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之中表示，2020年将会被证明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临界时刻。该公司的总裁、报告的撰写人之一布雷默说，最近几十年以来，全球化创造了机会，减少了贫困，并且支持了数十亿人的和平环境。但是到目前，中美两国正是进行科技上的脱欧，发达国家出现了恶性的两极分化，气候变化问题变得空前的重要。综合考虑的话，这些趋势可能会引发全球危机。在今年的全球十大政治风险当中，美国的国内政治被视为最大的风险。布雷默星期一在对媒体进行的电话吹风会上面表示，这些是该公司1998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将美国的国内政治风险列为全球十大风险之首。布雷默说，这部分是因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劲的政治机制，有难以置信的人性，因此发生在美国国内的事不会带来有几大的震荡。但是不同的是，在2020年大家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史无前例的总统大选，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讲，他们会觉得选举受到了操纵。布雷默又说，无论哪个当选，很多人会将这次的选举结果视为是不合法的，大家会面临选举后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真空，使到外交政策环境变得不是那么稳定，出现美国版的英国脱欧的现象。第二大的风险就是美中两国的大脱欧被列为是今年的第二大的风险。欧亚集团认为，美国和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脱欧已经干扰了技术、人才和投资的双向的流通。在2020年，这个脱欧会从半导体、云计算和 5G 网络这些战略性的科技领域扩大到更为广泛的经济活动上面，从而影响到全球的科技、其他工业和机构。这些会带来商业、经济和文化上的分裂，而且这种分裂有可能成为永久性的，从而对全球商务带来深远的地缘政治的寒流。目前不清楚的是，美中科技脱欧产生的虚拟柏林墙将会建立在哪个地方。在美中进行科技脱欧的同时，美中两国的紧张将引发在国家安全、影响力和价值观上面更为明显的冲突。布雷默又说，虽然美中两国很快会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而且特朗普总统会前往北京谈判第二阶段的协议，但是不会达成交易。他又说，大家认为今年达成第二阶段协议极为不可能，他们又认为第一阶段的协议意义并不大。他们认为美中关系在香港、台湾、维吾尔人南中国海、知识产权以及技术领域上面都是朝向更差的方向发展。他又说，中国领导人会将加拿大是否会将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引渡对美国视为比美中贸易协议要重要得多的问题。谈到美中两国在全球的博弈，布雷默又认为，他们会看到两国争夺经济主导地位以及政治影响力最为激烈的地区，依次是东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东南欧以及南美洲。今年的十大风险就包括跨国公司面临的政治上的压力、印度、欧洲气候变化、美国对中东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政策失败引发区域不稳定、拉美民众的不满情绪以及土耳其。欧亚集团又认为，美国炸死伊朗高级军事将领苏莱曼尼这种的突发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伊朗以及中东问题的看法。从他们看起来，在所谓的新邪恶轴心之中，伊朗是最大的威胁，但无论是特朗普总统或是德克兰，他们都不希望爆发一场全面的战争。欧亚集团董事长 報告的共同撰寫人庫普坎在吹風會上面表示，在戰略上面，特朗普是他所見到的最可預測的美國總統，而在戰術上面，他也是最不可預測的總統。至於北韓、委內瑞拉和敘利亞這些軸心國，該公司認為雖然他們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但是這些問題不可能在2020年引爆為重大的國際危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亞華盛頓的報導。
全球難民危機繼續惡化，據聯合國指出，世界正在目睹有紀錄以來流離失所的最高程度。在氣候變化迫使人係離開家園之際，因為各地衝突和迫害的影響，預期流離失所的人數未來會進一步上升。難民維權人士說，他們擔心隨著流離失所的人數上升，發達國家正在被迫拒收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從而加劇了他們的困境和痛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里的报道。
2019年遭到冲突和迫害的大众继续被迫离开自己的社区和国家，这一场规模空前的全球难民危机因此雪上加霜。
The number of total displaced people is over 70 million. Of that, about 25 million are refugees. And we have seen.
联合国难民处全球通讯部主任琼亚格迪利威廉姆斯说，流离失所者的总数超过7000万，其中大约2500万是难民。大家已经看到叙利亚和委内瑞拉正在爆发的新冲突，大家已经看到某些地区的难民人数正在增加。威廉姆斯说，2019年由于情况持续恶劣，返回家乡的难民人数很少。2019年和2018年一样，难民人数最多的群体是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南苏丹人、罗兴亚人和索马里人。专家警告说，气候变化将会成为人口被迫迁移的首要原因。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说，自然灾害已经在南苏丹和索马里等国家引发大规模的流离失所。
Not only because people are forced to leave because they can't earn a livelihood or farm their lands, but also because those.
威廉姆斯说，大众被迫离开，不单止因为他们没办法谋生，没办法耕作自己的土地，而且因为在那一些干旱成灾的地区，水资源已经成为军事集团控制人民的武器。同时，人权组织谈到难民和一向欢迎难民的国家之间的所谓团结危机。这些组织注意到发达国家强迫送回和遣返难民的比率上升。
It's a lack of direct support through financial support and resettlement. It's also the example.
人权观察难民权利计划主任比尔·弗雷利克说，他们缺乏通过财政援助和移民安置的直接支持。这个反映在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很多富裕国家阻挡难民的情况。欧洲联盟和一些发达国家还实施了所谓威胁政策，来压止在各国边界的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的人数。弗雷利克说，类似政策向土耳其这样的位居前线的国家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要在本国边界上就将寻求庇护和支援的人挡回。格迪尼威廉姆斯确认有这个问题，他说，
I think there definitely is a very difficult climate right now for refugees. We are seeing some of the most unwelcoming, harsh rhetoric that.
格雷姆斯话，佢认为难民而家肯定面临非常困难嘅形势。佢哋睇到一啲十分不友好嘅严酷言论，喺一啲政府强调需要优先照顾本国公民嘅时候，好似比尔·弗雷利克咁样嘅活动家睇到嘅系缺乏同情心。还有政治家未能够对抗种族主义、仇外心态和对伊斯兰教的恐惧症。因此他表示，帮助处境维艰的人的支持已经减弱。
The right to flee, the right to seek asylum is essentially the last human right that people have.
人权观察难民权利计划主任弗雷利克说，当你走投无路，当你面临种族灭绝，当你的生死在一线之间的时候，逃亡权、寻求庇护权实际上是大众拥有的最后一项人权。2019年在12月中旬的联合国难民处全球难民论坛上展现团结后画上句点。
当时各国、企业和国际机构作出770多个支持的承诺。虽然这些承诺没有强大的约束力，联合国难民署希望他们会激发国际之间今后对难民的新承诺。美国之音记者杜莱拉里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劝说荷兰政府不要将芯片制造技术卖给中国。路透社引用熟悉白宫的消息来源说，白宫官员向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分享了一份机密情报报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路透社在星期一，就是1月6号的报道，透露了美国高层为此作出不断努力的内幕。报道说，这样高级别的游说活动在这个之前并不多见。它显示出白宫对防止中国获取世界速度最快的未处理器问题的重视的程度，亦都显示出美国政府通过一己之力来到封堵先进技术流往中国任务的艰巨的程度。美国对荷兰的游说始于2018年，当时荷兰政府给了半导体设备公司阿斯麦发放了光刻机出口的许可证，同意向一家中国客户出售制造芯片的最重要的设备光刻机。荷兰的光刻机技术领先全球。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面，美国官员研究了是否能够阻止这个交易的可能性，并且同荷兰官员举行了至少四轮的会谈。在去年7月18号，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查尔斯·库珀曼在荷兰首相吕特访问美国期间，向荷兰官员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向他们出示了一份有关中国获取这项技术潜在影响的情报资料。美方的压力似乎产生了作用。在那次拜访白宫之后没多久，荷兰政府决定不再续签阿斯麦公司的出口许可证，价值1.5亿美元的设备亦都未能够发货。荷兰首相办公室发言人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他说政府不就许可证个案发表意见，白宫方面亦都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库珀曼并没有回答媒体有关此事提出的问题。荷兰方面推迟启运光刻机设备的消息是日经亚洲评论在11月6号最早报道出来的，但是美国施压的细节仲是首次曝光。阿斯麦公司表示，他仲是在度等待政府对该公司的一项新的出口许可证的审批的结果，并且拒绝提供更多的评论。阿斯麦从来没有公开披露这间中国客户的具体的信息，但日经等媒体报道说，这个客户就是中芯国际，中芯国际亦都拒绝评论。阿斯麦生产的光刻机能够用来制造速度更快、功能更为广大的微处理器、记忆芯片和其他先进的零部件，这些都是制造消费电子产品和军事应用软件的关键的组件。目前全世界除了阿斯麦公司之外，亦都就是只有美国的英特尔公司、南韩的三星电子公司和台湾的台积电有能力制造这种世界最先进的芯片。中国已经将追赶这些公司定为国家优先的项目，并且为此投入了巨量的资金。阻止荷兰刚刚好就是特朗普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封锁敏感技术流入中国的任务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已经禁止美国企业向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出售相关的产品。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的监测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都被列入这个黑名单。美国政府还可以拒绝向不在黑名单上面的中国公司出口美国的技术，但是要阻止好像阿斯麦这样的外国公司，它的难度就要高得多。按照目前的法规，美国可以对其他国家出口中国的很多高科技产品提出许可证的要求。如果这些产品之中美国元件的价值超过 25%， 就不可以卖给中国。路透社的消息来源说，美国商务部对阿斯麦 EUV 光刻机进行了审查，但发现它并没有达到 25% 的标准。路透社去年曾经报道说，美国商务部正是考虑在个别情况下降低于 25% 的门槛。由于不能够直接阻止阿斯麦，特朗普政府就向荷兰施压，要美国的这个盟友从安全角度来考虑技术出口的问题。光刻机是属于亚森纳协定所涉及的范围。这个协定又称为亚森纳安排机制， 全称是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亚森纳协定。四十个协定成员国自行决定是否发放敏感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许可证，并且在自愿基础上面向其他成员国通报有关的信息。美国国防部官员和荷兰同行举行过数次的会谈，讨论这笔生意的安全的风险。会谈是在2018年年底至2019年1月在华盛顿荷兰使馆进行的。蓬佩奥在去年6月访问荷兰期间敦促吕特阻止这笔交易。亚斯麦公司的市值超过1100亿欧元，他在过去20多年以来一直主导着高科技市场，是荷兰工业的骄傲。2019年6月3号，蓬佩奥在海牙对媒体说，他们要求的是美国的盟国伙伴和朋友不要做任何会危害彼此共同安全利益的事。蓬佩奥并没有具体提到芯片制造设备。六个星期之后，吕特在访问白宫的时候得到了一份情报报告，现时并不清楚特朗普总统是否在这次白宫会见之中向吕特提出了亚斯麦公司的这笔交易。亚斯麦的出口许可证去年6月30号就已经过期，通常在过期八个星期之内可以提出续签的申请，但到目前为止，根据荷兰外交部的资料，亚斯麦并没有获得新的许可证。荷兰外交部发言人说，荷兰政府在是否同意颁发两用技术出口许可证的主权。无论是否能够得到 EUV 出口许可证，亚斯麦都将会继续出售上一代的设备，争取提高今年的对华销售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每日美国有超过130人因为滥用鸦片类的药物而死，但是在一个受鸦片类药物危机严重影响的州，创新的解决方案正在推进，希望挽救人的生命。鸦片类药物的泛滥对美国的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危害重大，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举办了一场向科学家、科技公司和个人开放的竞赛，以帮助解决这场危机。四位获奖者每人获得100万美元，用于进一步开发他们的产品。其中一个获奖的作品是这个应用的程式，由克利夫兰大学医院开发。这个应用程式可以帮助医生确定怎样开出鸦片类药物的处方，患者是否可能有成瘾的问题。如果获得批准，患者也可以得到帮助，防止成瘾。
We then bring in the social worker to connect that patient to care in the community as they leave our hospital with acute pain and an opioid prescription, because we don't want them to fight that battle alone when they go home.
大学医院研究人员乔立森·萨格说，遭受严重的疼痛折磨并且得到鸦片类的药物处方的患者，离开医院之后，他们会让社会工作者和患者进行联系，因为他们不希望病人在回家之后单独面对这场的战斗。这样做防止了12000片的鸦片类的药物是流入社区。另外一个应用的程式是帮助那些摆脱了毒瘾的人跟踪他们自己的进展，并且保持对自己负责。一家名为帕拉佩拉的公司开发了一种轻柔震动的床垫，以舒缓受鸦片类药物上瘾影响的新生的婴儿。
When an infant lays down on the pad that's vibrating, actually slows down their breathing and heart rate to a normal, healthy rhythmic rate. And when that occurs, babies relax.
帕拉佩拉公司技术人员约翰康辛说，当一个婴儿是睡在正是震动的床垫的时候，实际上会使他们的呼吸和心率是恢复到正常而健康的节奏。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婴儿就会放松。另外一个技术解决方案是一个智慧的按钮，戒毒者可以随时求助。它是同一间名为布雷佛的公司共同设计。
Brave's technology offers people who are at risk of overdose a way for them to connect with somebody, even though they're alone.Physically, so that in the event that they do overdose, we can find them.
布雷佛公司研究人员戈登海西说，布拉佛的技术为那些有过量服用风险的人提供了同他们联系的方式，即使他们各自独处，如果过量服用，他们是可以是找到这些患者，还有可以立即是为他们是送去援助。技术竞赛的目标是鼓励开发先进技术，以应对鸦片类药物危机和挽救生命。记者皮尔森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第77届金球奖在星期日1月5日在洛杉矶举行，很多结果是出乎意料。影片《1917》和《荷里活往事》是赢得了最重要的奖项，增加了这两部影片夺得下个月奥斯卡奖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英国导演萨姆·门德斯执导的《1917》精彩展现了一战时期的故事，为他赢得了电影类的最佳影片奖。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荷里活往事》赢得喜剧音乐类的最佳影片奖。原本最被看好的影片是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犯罪电影巨作《爱尔兰人》，以及美国导演诺亚·鲍姆巴克获6项金球奖提名的电影《婚姻故事》，但是这两部影片意外的只是各获得一个奖项。这两部电影都是美国主流媒体公司奈飞的出品。女演员珍妮花·洛佩兹原本被认为会因为她在电影《巫女大道》之中饰演钢管舞者的魅力十足表演，为她赢得电影最佳女配角，但是这个奖项就落入了《婚姻故事》之中饰演离婚律师的美国女演员劳拉·邓恩。1917还为萨姆·门德斯赢得最佳导演奖，这部影片描写一战时期两位英国士兵越过战线送信的故事。门德斯用一镜到底的拍摄技法，令人感觉这部2小时长的电影似乎在一个镜头之中出现。
It's difficult to make movies without big movie stars in the lead and get people to come and see it in a cinema. And I really hope this means that people will turn up and see it on a big screen for which it was intended.
门德斯说他希望这些意味着大众能够出来在大荧幕上面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就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效果。荷里活往事描述1969年2月的一个周末所发生的故事，当中描绘了变化多端的荷里活电影界和生活美国著名影星布拉德·皮特在片中饰演的一个忠实的替身演员，为影片中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电视明星一起合作。布拉德·皮特以这个角色为他赢得这一届最佳男配角奖。杰昆·菲尼克斯演出令人心惊胆跳的电影《小丑》，以及这两年来沉寂影坛最近复出的女演员雷尼·齐美格，在电影《朱迪》之中饰演美国著名歌手和演员朱迪·加伦，他们因为这两部电影为自己分别赢得了戏剧类最佳男女主角的殊荣。塔伦·埃格顿以影片《火箭人》以及奥卡菲娜演出别告诉他分别获得了音乐喜剧类的最佳男女主角，两人都是首次获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